现在新冠肺炎也比较多，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吧，要保持决心，能待在家里面就待在家里面，但是待在家里面也要看我们的家里面的人，他也有可能，同样也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我们。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戴着口罩的，但是现在谁都不能相信了，包括自己家里面的人。这个传染病是阻止不了的，因为有人，那些没有戒没有法的人，他们去这个接受到那些传染病毒，然后来传染。我们虽然不赞同，但是我们也会受苦，这些我们阻止不了。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这个照顾自己，在力所的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的程度。最重要的在于要呵护自己的心，别放任这个苦闷、担心、难过来控制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并没有得新冠肺炎，但是先得了精神病。法在这里可以帮得上我们。我们来训练有决心、有禅定、有智慧，可以帮忙来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，不然它可以让它远离病毒。即便是这个，至少是可以把这个概率减少。比如那些没有戒没有法的人，他们到处去那些这个娱乐场所去玩，他们就会把那些病毒带过来传染给我们。那个后面的这个得新冠肺炎的病例，并不是源自于那些娱乐场所，而是在这个自己的家人旁边的人。这个更多现在已经传染开了。那我如果我们有戒有法的话，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照顾自己了，因为我们身边的人会传染给我们。但是法还可以在另外方面可以照顾我们，就是来呵护心。怎么样做才可以那个心不会担心、不会难过、不会这个郁闷、不会苦闷？把自己的心训练好，就可以帮助自己。比如心就会有感觉说，这身体不是我，这必然会，这个病必然会死，那是业报在起决定作用的。业报既有旧业也有新业，旧业这个有这样的结果，导致我们必然会那些没有戒没有法的人跟他们一起这个投生，一起来出生。那我们的新业就是，那既有旧业有新业，那有形成的结果。有些我们回避不了，到了这个恶业要现前的时候，我们也避免不了。那就要以这个心雄赳赳气扬、心理强大的心去面对它。即便是害怕、担心，事实上也帮不了什么忙。我们不疏忽大意，但是不担心。那些没有修行的人是做不到的。那些没有修行的人不担心就会疏忽大意。而我们既不疏忽大意，也不担心，无论什么东西发生，它必然会发生。那谁可以永远一直活到这个地老天荒？那在我们活着的那一段时间，我们就去充分发挥它的价值，既对自己、对于别人、对这个周围的人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价值，就不觉得后悔。必然说病，必然要死，也不会有什么遗憾，不会觉得对自己有什么伤心遗憾的。有的人没有行善做好事情，一旦快死了就会觉得伤心难过，没有机会去做好事情了，那个是疏忽大意。我们不疏忽大意，我们就每一天都去训练自己，让他越来越坚强、越来越强大、越来越聪明，生命活在当下，这样就会清凉、会快乐、会幸福。不停地去探究当下的实相，这个实相仅仅只存在当下，这是最清楚的。 问说我们修行我们看什么，事实上我们看的是实相，身的实相，心的实相，而不是去看这个看那个。看身观身或者观心，有的人说修行就是修行就是观心，那个不够。修行事实上修行是看身的实相，看心的实相，看直到能够接受实相，说这个身体必然会老病死，阻止不了，避免不了的。到了时间他必然会老，必然病要死的时候，心不会动摇，心会很这个清凉快乐。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，有的只是变化，命令他一直快乐也不行，禁止他苦也不行，命令他一直好也不可以，阻止他坏也不行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掌控得了的。不停地去观察，去体会，直到看到他的实相，去看实相，而不是仅仅只是看身看心，仅仅只是观身观心，那个只能称之为有觉性，但是如果看到身心的实相，那个称之为开发智慧。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不仅仅只是观身观心，而是要看到身的实相，心的实相。一旦知道实相了之后，心就不会什么有什么担心的，无论什么东西发生它就会发生，但是我们不会疏忽大意，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。一不疏忽大意就会担心，如果这个如果疏忽大意就不会担心，就会彻底迷失了。而我们呢，这个不疏忽大意也不担心，去训练自己，把好好的去训练自己。还有另外一个事情，在这个上一个星期，有人来请教龙破，说有一个出家师父把自己的头砍下来，然后来供佛，问说那个是对的还是错的，那究竟是什么回事？自杀怎么样都是恶业，没有任何例外，说谁是杀的人，那个这个刻意的把这个众生杀死，那个已经是恶业了。因此如果是出家人，如果是自杀的话，那个立马那个出家人的身份自动的这个消失了。比如说是居士，比如说这个最近的那个新闻，自杀把自己的头砍下来，他是先还俗的，因此他是居士自杀的。那说自杀来做来供佛，那个只是一种信仰而已，那只是某一些人的那种信仰，去读了这个弥勒菩萨的那个传记。弥勒菩萨他第一次见到佛陀的时候，不是这一世的佛陀，是古佛，他这个特别强的信仰心，因为他的信仰心很强，他是精进心很足的内，他不是智慧，不是智慧或者是禅定很犀利的那一类。在经典里面记载说，他把自己的头砍下来供佛。那个经典我们一定要看，说那个经典是属于哪一代的经典。如果是在三藏里面的那个经典，那是一定的。但是如果是后面的出家人去杜鹃出来的，那个有时候杜鹃出来是为了去营造。让大家感觉到说，哎呀，这个因为他真的有信仰心，那有例外吗？说菩萨然后造了恶业，不是恶业的有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看到了之后说，哎，因为这个是弥勒菩萨，因为我们这个信奉弥勒菩萨，说他所做的必然是最好的，必然是最对的，那个是迷信，那个是愚痴。大家一点不能忘了，菩萨还是凡夫，菩萨依然还有可能下到地狱，所以他所做的并不说一定永远都是对的，必须要用觉性用智慧来审视，说什么是破戒的，那可一定不能做。如果还有在做的话，那就是不对的。因此菩萨他依然还有在尝试对的，尝试错的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信仰菩萨多于对佛陀的信仰，佛陀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不太相信，那和反而去看菩萨们他的那个样子，他们有时候会做犯错，有时候做对，这是正常的。那个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榜样来作为这个榜样是不可以的。如果要看佛陀的行为举止，那才可以。如果看佛陀的那个行为举止，就是佛陀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阿罗汉有时候他们都会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，比如说有一位，他这个飞 这个飞到那个月球上面显示神通，是为了让那个外道不会看不起佛教，所以现神通，那佛陀都会批评他，而不说不批评的。所以不是说那个一直随便都可以去以某一个人做我们的榜样，那个最圆满的真正肯定可以做我们的榜样的只有佛陀，我们就要看那个榜样。有的人会信奉有高僧大德，以高僧大德来做我们的榜样，有时候高僧大德有时候他也是同样有一些自动自发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有一些他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东西了很好，如果我们看到了那个高僧大德他们做那么好了之后，我们去模仿他，那也许对我们不好也有可能，也可能对我们不好也有可能的。因此我们做什么东西必须要有因有果，那杀死自己，所有的那些这个圣者圣贤都是批评的。龙坡看到这个那个好几个高僧大德他们的教导，开始到那个自杀的那个人，比如说前世身亡，他可不普通，他是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圆满的，他都已经讲到过说这个身体是有价值的，是要把它发挥它的价值，而去把它杀死它，那没有任何意义啊，那个是恶业，而且是损失了利益，自己损失了利益，别人也损失了利益。因此那个自杀来作为供佛，来供佛别做了，那个没有任何意义，那个是愚昧。问说佛陀他想得到谁的人头吗？他没有谁想得到谁的人头，如果把人头去放到他钵里面，他要吗？他不会喜欢的。但是看这个那个弥勒菩萨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，龙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他砍下头，那个意思是指砍下自己的我慢。他是那个时代，他是一位国王，那个国王怎么样都会有我慢的。但是一旦碰到了佛陀了之后，把头砍下来，那也许是，也称之为什么？也许类似于是一种比喻。这是一种象征而已，那个砍下头其实就砍下自己的我慢，砍下那个我超过所有的众生，那个这个必须要砍掉，这个如果能砍掉这是最好的，但是真的如果砍下头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们看有时候看那些经典里面那些故事，我们一定要看穿透过去，要看到法，砍下头，砍下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砍下自己的我慢，我超过别人，我是最牛的，我不会对任何人低头的，这个一定要好好看。那个经典是哪一代的经典写的，一定要去看。如果是三藏经典里面，那个是可以相信的，后面的话有时候也会里面潜藏着法，必须要有决心有智慧要去看得出来，如果看不出来就误以为说这么做了会得功德，会得到恶业的，不可那个杀众生不可能得到那个功德的，只会有恶业。这个佛教徒必须要这么理解，佛教徒别愚昧迷信，这个否则大家就会相互模仿就不行了。因此修行啊，要训练自己，要有戒，要有禅定，有智慧，有智慧最起码要相信业与果报，相信因相信果。因此在这个真正的这个正见里面，必须要有这个相信业相信果报，而不仅仅只是这个四圣地的四条，那个是要知道因知道果，知道说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有这样的因所以有这样的果，因跟果他们是相互关联的，这个类似相互之间的关联，还有这个业与果报，包括所有的那一些这个那个包括这个缘起法，这个会明白的，如果我们修行就会明白的这一些，我们就不会愚昧，不会迷信，不会盲目的去模仿别人，否则的话我们大家就会去对那个把自己头砍下来出家人很信奉，很信供养，那其实就是对那些破戒的人去有信仰，那样的信仰是不对的。修行啊，一定要用心，我们的时间，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，而不是说这个时间是无限的。 在一世的生命有多久呢？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究竟能活到多久，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时间还剩下多少，我们去把我们剩下的时间去把它发挥最大的价值，对自己有利益，对其他的人有利益，对集体有利益，要去发挥利益，就发挥利益，不能破戒，不能破法。如果什么东西破戒破法了，那为了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了别人，那个全部那个都不能称之为这个在发挥利益，那个是在这个造恶业。那个一定要清楚的区分什么是恶业，什么是这个利益。因此每一天每过去的一天，每过去的一个时间，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过去，我们都是以保持决心去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，那是最殊胜的了。无论是做什么，我们都要不停地去觉知自己，从一起床起床呢，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身体是什么样子的，不停地去觉知。一起床了之后，心想到这个，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去感觉我们的身体在工作，我们去看到身体在动在工作，心进去去干预，心是怎么干预的，我们去感觉。比如说龙婆曾经也出现过，以前修行的时候去看了身体，就觉得说这个身体啊真的太令人讨人嫌了，有的只是苦啊。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去上车去工作，也必须要把身体抬着去，如果我们是用心去工作呢，那就不用把身体抬过去了，你这个身体真的是负担啊，要去吃饭也累呀、然后去找吃的，赚钱去买吃的，然后有钱了之后还要去选说想吃什么，那吃的时候呢身体在咀嚼，有时候这个心喜欢，比如说喜欢特别喜欢辣的，龙婆不喜欢，而是只是举个例子而已，有的人喜欢特别吃辣的，吃特别辣的，然后吃了之后心觉得很愉悦啊，很爽啊，但是身体很苦啊，然后肚子疼，要排泄又很困难，那个困难那个是在身体上面，但是这个心呢，它才是真正的这个罪魁祸首，它是找快乐，但是为身体带来痛苦，然后这样去看，看了之后就发现这个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，那个本身就是苦，一直是在被这个心在蹂躏在欺负，那真的是负担太多了，一从一起床就开始有很多的负担，必须要排泄，必须洗澡，必须去找吃的，必须去穿，必须去打扮，必须去走路，必须这个全都是身体的事情啊，包括要去找睡的地方，然后特别累了回到家，然后洗澡了之后要睡觉，全都是身体的事情，都是负担，我们必须要去照顾，一早到晚必须照顾的。没早期看到的时候就会对身体很讨厌，觉得这个身体不是好东西，看来看去决心跟智慧越来越犀利，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它是奴隶啊，这个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，它在找快乐，而就透过身体一直在命令身体做这个做那个，比如身体去工作很累了，然后得到了钱了之后身体去买吃的东西来吃咀嚼，知道了之后排泄，那个全是身体在做，那心呢那很愉悦很舒服，那个明显就是在欺骗嘛，在欺负嘛，看来看去没有看到身体的这个后患，会觉得说这个身体值得好可怜呢、看下去看到这个身体真的好可怜，别人的身体也好可怜，充满了慈悲，不会想着要杀死他的。那个真正最坏的其实就是那个有烦恼习气的心，然后牵着鼻子跑了，慢慢的去修行，不停的修行，就会觉得说我们真正最坏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而已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坏人。进一步的修行，然后看到更深的地方，看得更深刻，会发现心也不是自由的，最开始会看到身体不是自由的，它变成了心的奴隶，接着来看心呢，心也不是自由的，又不自由了，那心是烦恼习气的奴隶，是欲望的奴隶，就说哦，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别的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欲望烦恼习气，一旦这么照见了之后，就对烦恼欲望特别的恨了，然后想办法要消灭它，然后就拼命的修行，怎么样才可以断它，怎么样可以消灭它，并没有想到要消灭心呢，并没有想到要消灭身体了，身心他们全都是欲望烦恼习气的奴隶，那真正的这个那个奴隶，真正的奴隶主就在 欲望跟烦恼其实在哪里？藏在心里面，它藏得很深，藏在就藏在我们的心里，不停地去观察、去体会、去观察，看到烦恼习气冒出来，就从胸口这边冒出来，然后就去看，哎，它从哪里冒起来的？一旦冒起来了之后，及时的知道就灭掉。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，就会被它控制我们的心了，然后去控制我们的身体，去这么干坏事，让心去想坏的，让嘴巴说坏的，让身体去做坏的，然后那全部都是烦恼习气的那个影响的结果。那个我们的敌人要去看他烦恼习气在哪里，看他从胸口这边冒起来的。龙婆就紧接着去看，一旦烦恼习气冒出来了，然后轻轻的去知道，如果是很细腻的盯着它，然后立马就断了。但是呢，是那种呵护烦恼习气的方式去看它，然后这新的那种技巧，然后看它慢慢萎缩，我躲到里面去了。龙婆就跟着他追着他去看，然后他就不停地伸到里面去，这心也很羞羞的想啊，想着说，即便你是逃到龙宫，我也追到你。那个这个，无论是个龙王，什么东西都不怕了。然后看看说烦恼习气就是哪里冒出来的，那一旦伸进去，它就消失了。然后最后它就会瞬间就消失了，哎，没有了。然后就看自己的心呢，最后发现根本没有烦恼习气，怎么办呢？重新再退出来，在外面。然后一旦这个接触所缘升起，那个烦恼习就升起了，去看看它又会这个萎缩了，然后萎缩了之后就会消失，然后怎么追着它看都没有结果，这个找烦恼习气的源头找不到。有一天见到龙普行长老，去顶礼，去清迈去顶礼他。一旦他看到龙婆的脸了，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做长袖报告，他就招手了。哎，智者，出来在外面，在外面，烦恼习气不在那个里面的。他看到自己很愚蠢，在里面在找烦恼，在心里面找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染污了心，他从心里面冒出来的。但是他说烦恼习气不在那里，出来在这里，那个烦恼习气在那个外面，那他教的很简单，烦恼习气在那个外围，不在里面。哎，想说，哎，他说烦恼习气在外面，那因为他明明从里面冒出来的呀，但是他说在外面呢，一定在外围，那一定是自己误解了烦恼习，那高僧大德不可能错的，自己的每一位高僧大德可不一般呢。那就来观察烦恼习气从哪里升起的。有触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，这个意接触了之后，全都是外在的东西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接触所缘，也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全部都是外在的。如果是法，也是外在的所缘，全部都是被觉知、被观察的对象。一旦有接触所缘，然后升起了苦乐的感觉。有苦乐的感觉升起，有不苦不乐的感觉升起，在心里面冒出来。那在这里冒起来之前，其实心已经有工作过好几个阶段了。比如说眼睛看到画面，然后有信号送到心里面，有信号送到心里面，有这个翻译它的含义，翻译那个看到的事物的含义。一旦翻译含义了之后，就去这个界定。说就做决定，说哎，这个好还是不这个不好，这个苦这个乐，这个喜欢这个不喜欢之类的，然后心才会升起烦恼习气。他先决定了，然后我们自己无法自己决定，心是自己在决定的。说接下来是善还是不善会升起，是苦是乐还是升起，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是选择不了的。不停地去观察，说哎，烦恼习气这么升起的，烦恼习气并不是它从里面升起的，紧随着去追着它去找到它的源头。事实上这个烦恼习气源自于触缘受，有受就会升起烦恼习气，有烦恼习气就会升起欲望，有欲望了就会升起执取，有执取就会升起有了之后就会升起这个对眼耳鼻舌身心抓取起来，这个称之为生，有生就会有苦了起来，就慢慢就会看到，慢慢去学习，慢慢去探究。比如一旦接触到所缘了之后，能够翻译里面的含义了，说这个是漂亮的画面，那心满意，有快乐升起， 一旦有快乐升起，贪心就会掺杂进来了。贪心是跟快乐同步升起的，然后就会说，哎，有贪心升起了，然后就会升起，立马有欲望紧随而至，想让这个所缘常常的升起，想让这个所缘呢，这个升起了之后可以一直待着，然后想让这个所缘这个升起，这个称之为这个欲有，想让这个所缘一直待着，那个称之为这个这个有时候接触到所缘了之后，这个不喜欢，然后有嗔心升起来，然后有这个苦受升起来，心里心的苦升起来，然后接触到所缘，然后放逸了之后不满意，很憋闷不爽，然后嗔心就掺杂进来，因此嗔这个嗔心是紧随着这个苦的感受升起的，但是他们是一起升起的，但是它是有因果关系的，他们冒起来是一起冒起来的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区分不了谁先谁后，但是如果我们慢慢去观察，按照佛陀的教导去观察，就会知道说有感受烦恼习气就会掺杂进来，没有不跟着感受掺杂进来可以吗？可以，如果决心升起的话，而不是升起烦恼习气。如果决心升起有感受，就只是有感受，就可以只是感受。绝大部分决心没有升起，烦恼习气就会升起来代替感决心，就是那个称之为这个，称之为这个塑形心。这个就是那个善跟不善，那个源自于心已经做了决定，说这个所缘是值得满意还是不值得满意的，这个所缘会给我们带来快乐，贪心就会生进来，这个所缘会带来痛苦，这个嗔心就会生进来，然后有这个不强的那个所缘，不强的不清楚的那个所缘，那些没有快乐没有痛苦，但是痴呢就会掺杂进来，就会迷失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假设我们的敌人来了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敌人，一旦他来了之后我们就小心了，我们就开始要注意了，要小心了，然后这个心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有粗糙的这个所缘进来，比如说是嗔心升起来，我们就很容易看到，因为我们会小心，或者是碰到我们喜欢的人特别爱或者特别喜欢也会高兴，然后就会关注他，然后就关注那个我们喜欢的人，如果谁是我们不喜欢的，我们也会关注他，我们狠的人，我们特别恨的人，我们也会特别关注，谁我们特别喜欢的，我们也会特别关注，谁我们没什么感觉的，我们是没有，我们不会有感觉的，谁是哪些我们没有感觉的，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很久的这个先生，或者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老婆就没什么感觉了，那个老婆好不容易这个为了让先生关注自己，然后重新做了头发，然后这个买了新的衣服，然后这个化妆了一下，然后邀请老公跟自己聊天，老公看得上，根本不知道说今天他这个美容了一下了的，这个心也是那样子的，这个如果是不明显的那个所缘，或者是一而再再三重复的那个，就这个就会这个不苦不乐不好不坏的，就没有什么感觉，没什么感觉，但是迷失的，这个是属于痴，那个是很难看的烦恼习气，慢慢的去观察去体会，说烦恼习气仅仅是源自于这个，就是源自于触，这个烦恼习气并不是源自于它，不是在于那个有分心里面不停的伸进去，然后在有分心里面去找，找不到的，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痕迹的，它是完全跟我们的心完全水乳交融了，变成一体了，没有任何明显的那个爆破点，然后直到修行了之后会把它分离不停的成，不停的成就发现不是同一个，不是心，而且它是很坏的，它是我们心的真正的这个主人，真正的那个奴隶主，所以佛陀悟道才会对欲望去打招呼说，就是你啊，是我们制造我们家的这个主人，我现在开始已经认识你了，从现在你再也不可能为我创造那个房屋了，其实就是这个烦恼习气，这是罪魁祸首，因此身体并不是罪魁祸首，心并不是罪魁祸首，他们是被这个欺压的对象，这个身体呢被心欺压，然后心又被烦恼习气欺压，因此我们的敌人并不是自己，并不是这个身，不是心，不是别人，不是别的事物，我们现在一直在怪别人，怪别的事物，怪别人，怪一直怪别人，怪别的事物， 包括这个不想赚钱，然后没有钱用了，就会怪这个怪那个，然后说、哎、这个泰国没有工作做，然后那么多失业的人，那个失业那么多人，那为什么要有这个那么有两三百万的外务的劳工来工作呢？那这个跟事实是相违背的。我们失业是因为我们不想工作，我们想舒服，我们爱的只是快乐舒服，没有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一旦没有像自己想的那么快乐，所以就会继续去找借口骂这个骂那个的，不知道骂谁，就会骂这个那个新冠病毒。新冠病毒它并没有动机要来伤害我们，是我们自己出去把鼻子伸出去去把它接进来的。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修行，不去怪罪别人，不去怪罪别的事物，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敌人。我们就以决心跟智慧来去战胜他，而不是以愚痴的方式去战胜他。那个跟烦恼习气战斗的人也有，但是有时候愚昧的方式去战斗，误以为说要必须用这个方式来战斗，别说砍下自己的头可以战胜烦恼习气，如果还有头就还会再想，把头砍下来就不用想了，这个烦恼习气就不会升起了。烦恼习气升起于触，触在哪里？在眼睛在头上面，对吗？在鼻子，在舌头，在这个耳朵，这个眼耳鼻，这个舌全都在头上面。那在心里面我们也会觉得又在我们头上，所以我们这个头又是我们的身体。好，那所以必须要把它砍下来，把它扔掉，那个就不聪明了。这个是在清除了最有价值的事物，清除了自己的机会，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了。绝大部分人以高僧大德他们曾经开示的说，那个自杀的人都下到地狱，没有例外，说谁杀了自己，这个说这一类人这个杀了之后不会下到地狱，绝大部分自杀了之后都会接受这个恶业，然后下到地狱。有时候活着也会苦，会苦，然后就去自杀。自杀完了之后呢，就会一直走着，一直不停地哭，有时候不停地哭。他已经下到地狱了，但是那个地狱并不是被谁关起来了，那个地狱就在自己的心里面构建出来的，然后不停地在死，生生死死，不停地自杀，不停地反复地在自杀，不停地重复自杀。所以没有任何好，没有优点，没为任何人带不了好处。如果有好处的话，佛陀就已经教了，说让我们去自杀吧，但是他没有教，他教导说那个是恶业，谁做的全都是恶业的。但是问说每一个人都下到地狱吗？不一定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业，那个称之为这个临终业，就在最终在临终之前的最后一念心，如果他同样可以翻转成为善心，但是这种概率特别的小。如果心习惯于坏的话，在临终之前那个曾经习惯的那个业，那个称为惯性业，就会结果要想翻转，立马变成在自杀以后变成善心的话，问说有吗？有，在我们的三藏经里面也写到过，有一位出家师父，他修行就在佛陀的时代，他修行，然后进步了退步，进步了退步，然后他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真的浪费机会啊！就明明就在这个这么殊胜的佛陀的周围，这个出生，然后跟佛陀真的跟佛陀在一起啊，跟那些阿罗汉在一起，那些圣者在一起，但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好呢？其他人全部都离苦了，自己又根本离不了苦。他就特别的恨自己，他就想说这个出家人不好了，别出家了，就自杀算了吧。那所以他就把那个刀片躺着什么，靠着什么不知道，是靠着书还是靠着疗法，也记不得了，并不说是那个是宿命通，那是自己阅读的，别误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神通，那个又是愚痴了，这个是读来的，在三藏经典里面，在那个三藏的那个经典注释里面，就说他这个特别的可怜自己，觉得说修行的退步，然后他就用这个那个刀片问那个割颈自杀，然后他躺着靠着什么，然后在死之前还有一点时间，然后他就想说，哎，说我觉得说我出家了以后没有任何的美德，真的吗？ 那也不是真的呀。我这一生，这个过去的一生呢，这个出家以后，我从来没有破过戒啊。这个那个戒律是怎么规定的，我们全部都是按照那个去来做的。一旦他想到说自己的戒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这个没有任何的缺失，这个自己也批评不了自己，其他的同修这个也指责不了自己，佛陀也从来没有指责过自己说戒不好，这个是属于戒随念，他的心这一瞬间就有了禅定了。然后他就看到这种这类禅，这个禅定呢并不深，那个是属于在进行定里面。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身体正要死去，在看到身体死去的时候，他的心安住便保持中立，然后他的心放下，放下身，放下心，放下可以放下五蕴，然后就在临终之前发生了。所以有，并不说没有，那个自杀了之后然后证悟阿罗汉的有，但是这种概率特别低，禁止模仿，这个属于专业能力，那个如果模仿的话就下到地狱了，因为是以贪心在做的，然后自杀了，以为自杀了之后就会证悟阿罗汉，那个不会证悟的，因为心有了贪心，他没有贪心，然后他看他的戒很好，他的心安住起来，有了禅定了，然后去思维这个审视这个身体，身体不是什么我的，是世间的资产，现在要还给这个世间呢，这个心安住保持中立，最后他放下，既放下身也放下心，然后就证悟了，成为一位阿罗汉。那些出家人就去问说，佛陀说这个出家人这个自杀了去了哪里，下到地狱了吗？然后说这个他已经证悟阿罗汉了，是有。所以在三藏里面也会讲到说，这个弥勒菩萨他砍下自己的头，他的心，那颗心并没有谁去注解到说他是什么样子的，并不清楚，也许好也许不好都有可能，但是肯定没有证悟阿罗汉，因为如果证悟阿罗汉的话就不可能证悟成佛了。但是别愚昧，别迷信，绝大部分自杀的绝大部分都去到这个恶道，那想真的证悟道与果的，可以扳着手指可以数得过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。现在新冠肺炎比较多，大家要这个外出要减少。